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是吧？在早上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来到《使徒行传》的课程，我们把这短短的1个半小时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在下面的时间不断的赐福带领圣灵亲自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美好的教导，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蒙一位主圣灵的感动。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使徒行传》的课呢，已经讲到了第4章的第31节。那我们呢，在前面的几章的内容中呢，就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尤其是8章以前，那么它的内容呢，都在讲主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圣城最初的建立，还有由于圣灵同在，然后呢，使徒们从圣灵得力。然后就宣讲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然后另外呢，与这名相对应的、相辅助的，就是神的道，就是一切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位复活基督主的一些相应的教训。所以，我们大家读到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永远避不开的耶稣的名，哎，复活的名，复活主的名。还有能力是靠着圣灵，无旬节来的。然后另外呢，就是神的道。那这里的神的道，主要是被使徒们宣讲于当时的犹太教的他们的圣殿。我们看到最初使徒们工作呀，甚至一直到保罗后来被捕，犹太人出身的这个身份出身的使徒们，他们很主要的工作。都还是先本着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也是对的。哎，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早期的工作啊，都基本上是坐在圣殿中。但是就是由于圣殿里有使徒们的工作，那么呢，我们就会看见门徒们所宣讲的、使徒们所宣讲的这个基督的教训、生命的道、神的道，就跟。圣殿当中还没有，人们都没有接受更新，还是讲着旧约的律法规条，就形成极大的冲突。哎，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的冲突啊，就在那个会堂当中，在圣殿里就会看到，以门徒以基督徒为代表的，有新生命的和以犹太教徒为代表的那个旧约思想派的形成。尖锐的这样的一个对立，那么我们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环境和条件的背景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初代教会它的生存的空间相对来讲狭小，然后呢生存条件也极其不利于教会。那么到了第8章的时候呢，甚至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信徒啊门徒们呢就开始往外分散，所以呢我们。当看到早期有关教会的传福音，包括教会生活的一些记录，就请大家呢注意这些要点。那上一次呢，礼拜呢，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了4章的第31节。那么呢，从4章的32节，那么连同5章的第11节，我们说从段落方面的划分啊，他们是可以划归在一块的。虽然分开章不同，但是呢。4章的32节到5章的11节，他统一的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讲的情形就是初代教会，所过的那种凡物公用，当然被某种主义、某种思想、某类人群称之为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或者社会主义的一种生活形态。那么有的人就问说，那个时候人们那样做，把田产家业都卖了。然后把钱拿到使徒脚前奉献给教会，大家一起用。那么这个事情今天怎么看？我们说呀，这样的情形呢，是产生于一个特别的时期，然后是有着神呢特别的带领。那也许你会问说，既然是神特别的带领，那为什么不让这个带领长期的，就干脆教会在各地都这样做算了？我们就看见呢，神的带领啊，有短期带领，有长期带领。那么神在所有的带领的背后呢，都有美意。比如说啊，为什么在 教会初期阶段有一个短期的房屋公用的一个阶段呢？你猜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一个主要的一个意图，其实就是历练新约神的会众们，不要太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教会的成长历程、教会的拓展历程、福音的那种传播历程，基本上都伴随着教会信徒的流动。然后呢，将来那个他们的生活将会很不稳定，甚至家业被抢，然后呢，那个要被流放、要为奴啊、那个各种不自由的姿态。所以呢，其实如果是信徒们一旦领受了基督永生的道，他们早早的就在生活体验当中，把地上的生活的拥有品做适当的处理，然后呢，他们一旦再被分散的时候，那些不动产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你们发现没有？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我们教会前一个阶段，不是读那个以弗所书作为周那个小组周间的查经吗？你知道以弗所书它重点讲什么？就是在讲神的儿女靠着基督，也靠着圣灵得天上永存的基业，因为地上是必朽坏的。所以当你了解这个思路啊，你就明白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段时间是房屋公用。哎，但是呢，请记得他并不是要求每个人哦，只是有带领的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呢，在那个四章的32节，然后到5章11节呢，他就用了那个两个例子，从人物的角度，一个是单独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劝慰子巴拿巴，另外是一对夫妇，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么他们这两组人呢，总共3个人形成两组，就做了房屋公用方面的正面的例子和反面的例子。那么正面的例子呢，我们就看到那个住在居比路，也就是地中海，然后离那个以色列啊，从实际距离来讲并不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叫做塞浦路斯。哎，我们在网络聚会上有一个姐妹，她就住在那个塞浦路斯，每周六啊都跟我们参加聚会。那住在塞浦路斯的这个原来又叫约瑟，他又是一个利未人的这个巴拿巴，那他所做的呢就很纯粹。很彻底，他把家业卖了，然后一点自己没有任何那个私心，心怀坦荡的，有多少是多少，他就交在使徒的脚前。那就意味着他从今以后啊，他过的生活就在此，从此以后就是信息生活了。他的东西别人公用，然后呢，他也投身在公用的这样的生活心态中。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另外有一对夫妇。这就是5章1节到11节的内容所交代的。那对不起，你们后加入进来的弟兄姐妹同学们呢，我就跟你们说一下，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会非常的简略，会不会每节都叙述，要不然时间来不及。那我们就看见，就是那个亚拿尼亚和他妻子，后来呢明显的是被神呢重重的惩治。可是啊，我们一般呢，总是把那个环节啊，重点是放在为什么神呢对这对夫妇那么严厉。那关于这方面呢，有些方面呢，我们不能完全代替神做回答。的确，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历史有些时期，神的荣光很彰显，然后呢，神对圣洁的要求非常严厉。但是有些阶段呢，似乎好像就是给你一些宽容。那我们看到呢，初代教会的时候，就是圣灵大大工作的时候，所以呢，似乎在那个时候呢，就不容许，就是那个掺沙子。那这里呢，亚拿尼亚夫妇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奉献了多少，而在于呢，经文当中形容他们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们的心，然后叫你们充满了心的之后所起到的一个作用。在人身上很不好，叫人呢欺哄圣灵。那亚拿尼亚他是怎么欺哄圣灵的呢？在前面讲到亚拿尼亚的部分呢，没有多说。等后来他妻子在那个在几个小时进来以后，然后呢跟使徒对话的时候，有些内容 加在一起，补充在一起，原来就清楚了。使徒们最关注的就是你奉献多少就多少，不要说它是你的全部，知道吧？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而不在于说哦，我奉献了，我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卖了100块，然后呢，最后我拿出了其中的那个50块给神，神就不高兴了。不是，你奉献了多少就多少，你奉献50，不要说奉献的是100。你有留下的自由，但是请不要告诉人说，或者告诉人说这是全部。你知道，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灵大大彰显能力和威严荣耀的阶段，那亚拿尼亚夫妇呢欺哄圣灵，那么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见解。我们看到，尽管人可能说，神啊，你好不慈爱呀，我们也没有办法了，你说不慈爱就不慈爱了，反正那对夫妇被击杀了，反正那对夫妇结果都不好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帮神来圆场，这个部分呢，还是要看到那个特殊阶段的那种情形。所以我们当看到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都教导我们的灵命该如何在神的面前呢做感恩的回应，还有呢如何在神的面前呢有诚实的那样的具体表现，千万不要呢就是那个既欺哄人，要又欺哄神。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点呢，就是那个亚拿尼亚夫妇呢，他们留下一切，就说明他们对神的信心不够，哎，担心万一呢，哎，那么另外呢，当他说这是全部，你知道吗？他就容易在信徒当中形成一定的威望，哇，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勇敢的走出那一步，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了，奉献出去，那在众弟兄姐妹当中是很受尊重的。但是呢，你这种初衷，你这种立脚点是不对的，所以呢是不许可。哎，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在经文的描述当中，特别是第五节，那是听见的人都惧怕。然后呢，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惧怕其实就是什么呢？不单单是惧怕，还有呢深深的敬畏。而且呢，大家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要点呢，很特别的，就是你始终啊，你去拿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的话，就当做一个公式、一个框框一样，一个模具的框框一样，来对应好几个阶段，或者是教会的时期，对待主的道和主的主权、主的作为所做出的反应。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会发觉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1节到47节，他就告诉了你初代教会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啥？众人都惧怕。那就是初代教会啊，有神的同在，它有个重要的一个特点，除了神迹奇事、赞美神、在家里掰饼、然后交接那个等等等等之外，其中有一样就是众人都惧怕。哎，所以我就把这些读经的要点在这里就教你们大家一下。然后呢，有些跟读经相应有关的一些细节呢，大家就自己看经文的描述，好吧？哎，然后有些特别需要解释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做解释。然后呢，接着呢，从5章12节到32节这一段，那个这一段呢，就讲到开始啊，就是那个初代教会的它的影响力，然后也包括什么呢？教会就开始碰到逼迫的问题了，而且这个逼迫还开始大了，已经不是普通的犹太的那些宗教权贵们把使徒们找来，对面面对面有一个对峙，然后呢，当众有一个审问。有一个交代，然后呢，当众再有一个恐吓，再把你们勉强的释放，不，开始一步一步加强了。所以大家读使徒行传的前面啊，就注意到使徒们为主传福音付代价，就一开始被恐吓，然后接着呢开始下监，然后再接着呢开始被打，哎，然后再最后呢开始殉道，一步一步的那个受苦的级别越来越上升。注意到这一点啊，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教会发展 永远伴随着那个教会，同时呢，神的器皿们正在受苦。那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呢，就是他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啊，一般人们都会把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呢，看为是初代教会在五旬节之后啊，圣灵大工作，使徒们为主宣道，然后呢，一个短期的一个工作小结。那这个工作小结呢，可以说是相当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一方面讲了那个使徒们的权柄，哇，他们那个被圣灵膏抹，然后呢，他们的手能不单单让那个40岁的那个生来就瘸腿的能够在美门门口站起来跳起来，然后呢赞美神恢复正常，还有诸多的神迹。而且不仅仅如此，你看到没有？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个甚至有人呢，那个都不敢太近的贴近他们。那这个呢，引起很多猜想，什么原因？事实上，在耶稣的时代，有些人拥挤他，还有患血漏的12年的血漏的妇人偷偷摸他。那个在耶稣的时候，人们都没有说要惧怕，不敢贴近耶稣。但是到了门徒的时候，竟然呢，人们不敢挨近他们。那么有一些猜想，就是怕那个使徒身上的能力呀，搞不好都能把人击杀。哎，有的有罪的人呢，甚至都怕太接近使徒，怕引起啊不好的影响。你比如说亚拿尼亚夫妇就不就是那个都被击杀了吗？都被惩治了吗？所以有些有罪的人，但是呢又有想看热闹的心，但是呢又不敢贴近他们。你看到这心理矛盾吧，好有意思啊。然后呢，还有呢，信而归主的人越加增添呢。然后呢，人很多。然后另外有个情形，甚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你看第15节的描绘啊，就非常有意思。就到了后来，彼得他们忙碌到一个地步，根本都不用怎么样呢，非得按手，非得拉人起来，来不及了。当时的那个医治的果效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人们把那些摊子啊什么的放在褥子里，躺在街上。也彼得他们一旦路过，那影儿一旦挨到了，妥了，肯定起来。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些描述啊，不要以为它是迷信或者是谣传，真的会发生。哎，我个人是持100%、200%的那个相信的，的确会有这个情况。但是请记得，永远要回到那个使徒们宣讲那个中心点上来。就像那个使徒彼得他就说，不要以为是因着我的虔诚、我们的虔诚或者我们的能力能做这事，让这40年瘫痪那个瘸腿人起来。真正能叫这人起来的、叫人得医治的是谁？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呢，请记得，彼得尽管他的影儿路过那些躺着的人，那些人也真能得医治，也不是彼得本身的能力和虔诚，或者是使徒。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惊诧、惊讶、敬畏，在那个教会初期阶段的时候，圣灵大做工的情形。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说起来呀，我们就会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尽管那个我们说教会蛮有荣耀啊。教会蛮有能力，但是我们总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遗憾？好像就没有见到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教会最初期的时候那种厉害的程度，是不是？的确，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哎，但是呢，也不怕，因为呢，那个其实现在主的能力作为恩典在我们身上已经足够了。哦，那个有的人呢，其实非常喜欢看神迹奇事、疫病赶鬼。但是呢，其实有另外的神学家有很好的牧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在教会里，还有一样神伟大的神迹行出来是让人同样敬畏的，就是把罪人的生命翻转。哎，你没看到很多神迹奇事，或者人的影儿照在躺着的人身上，然后就起来了，但是你会看到一个罪人，一个罪人，一个罪人的悔改。得新生命，这同样是神的大能。哎，所以呢，特殊的阶段的情形有特殊情况的啊。然后呢，那个像十六节当这里一描述，就讲到当时 那么多人都围到耶路撒冷来了，然后呢，那个都要那个要经历使徒们的服侍。你看到这样的描述，跟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福音书描述，当时犹太全地各地的人都来找耶稣，跟这样的描述相近不相近，相似不相似？哎，所以呢，耶稣如何工作，门徒们如何工作，而且门徒们的工作被主耶稣称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呢，在那个第五章啊，他的那个16节那个回到头到12节，就是一个使徒们工作的一个小节。那紧接着大家就看到，正是由于这样的形式啊，对教会有利的形式，我们就看到呢，使徒们呢，初代教会开始受到逼迫了。那具体的情形呢，关于17节啊，然后呢，一直到42节的内容呢，我就不太多的讲，因为有些细节大家自己可以看。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注意到什么呢？就是从17节，然后呢，到那个，到第25节这一小段呢，它就记载了什么呢？它就记载了，就是像那个使徒啊，其实被犹太的权贵们捉拿了，而且还放在监里。然后呢，圣经就有一个非常简略的一个叙述。然后呢，那个就在夜间天那个将亮的时候，神的使者就临到使徒，然后呢将使徒释放。那么我为什么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呢？你们看到这一段之后，这个细节，等到了读到第12章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发生。那里面呢，就不是简单的监禁了，而是那里告诉我们说，彼得第二天早晨，然后天亮了以后就要被处死刑。哎，被处死刑。到了第12章的时候，那个逼迫更加严重了。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会发觉，哇，我就，所以我特别爱那个耶稣的门徒使那个彼得。从保罗来讲，我特别喜欢他的勇敢，然后呢，他的缜密，然后呢，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伟大贡献，他的忠心。那从彼得身上呢，你能看到更多，还有比较贴近我们的一些软弱，还有其他别的一些可爱之处。那么我请大家读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啊，我跨越一点跟大家讲了，等你们读到第12章的时候，你们将会看见呢，使徒彼得已经在宣教的为主传道的历练当中，成为一个怎样都不惧怕的使徒了。为什么第十二是讲到夜间天使来将使徒彼得释放出去？但是那个记载啊，要更加那个让我们觉得传奇。为啥呢？那个彼得的一头又脚一脚啊，两边就都躺着兵丁，在他旁边睡着。那兵丁夜间打不打鼾呢？磨不磨牙呀？你知道吗？然后呢，挨着你挨着紧近的3个男人紧挨着一起睡，哎呀，我想起来都怕，你知道吗？我这一生啊，我就说，我只接受2个男人跟我一起睡觉。你知道是谁？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儿子。哎，我可以抱着我爸爸，我可以搂着我儿子，但其他别的弟兄啊，再亲密，对不起，不要。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那个有的时候宣教的时候，常常被安排2个弟兄睡一个床，而且床窄窄的。哎呀，那极其亲密啊！但是我坦白说，那是极其不好的啊，应该要尊重有个人的空间。所以我美美的。受苦可以，吃得好，吃得不好可以，然后条件差吧，也可以，但请不要给我这样的安排，我宁可站着也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啊！但是我儿子和我爸爸就没关系啊，所以呢，这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保留啊，它不是绝对的啊。如果你要能够，那我祝福你啊。那个彼得呢，在第12章那里，我们就看到呢，那2个兵丁紧挨着他睡觉。然而呢，彼得不会因为第二天马上就要判死刑了，结果就怎么样呢？彻夜难眠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的描述就看到他睡得呼呼的，必须得天使把他拍醒，把他叫醒，他才能起来。所以你看到没有？第二天要死，今天晚上生死都不是大事。哎，所以我们一路读下去啊，为什么特别引出来？就是因为这里面第5章的这个记载呢， 跟第十二章的记载讲到彼得在那个在狱中他的情形呢啊有类似，但是呢程度更高级了，所以这是我们读经要注意到的。那我们就看见呢，等到后来呢，那个到了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呀被人意外的发现，又在店里教训人了。然而明明他是夜间应该是 suppose 假定他现在应该是在狱中的。哎，所以呢，这里面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一个冲突，就是神迹奇事的成分呢介入参与，使得门徒们呢为主那个宣教的时候呢，那就变得非常的自由。那我们就看见呢，后来呢，在第五章里面又记载呢，使徒呢那个受审，然后呢，这里面呢，使徒受审呢。表现在第28节，那就是他们被禁止不可奉这名啊教训人，然后呢，但是呢，使徒们却将这道理咋样了，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使徒们当时那个所做的犹太权贵们眼中的坏事。但是呢，大家注意第29节就是我们这一章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要点。这一节呢，在很多环境下都被信徒啊所使用，可是呢，我们却要区分，就是那个如果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这个环境，这句话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可以用，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可以用，其实这个呢涉及到一些应用的一些原则的，我们今天来不及教很多啊，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呢，你比如说在某些极端的环境，那些独裁呀，或者那些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极端环境，如果让你不信主，哎，实际上呢，它就属于我们必须得以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角度来加以对待。为什么呢？当如果地上的某一种权势来把你的基本信仰都要剥夺的话，我们说在这个方面是不要顺从。哎，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真的要把这个也顺从，那我们就可以说，在很多极端环境当中的一些人，基本上信仰都不会有。但是实际上，按我们所了解，你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北朝鲜也有地下教会啊。你们知道北朝鲜有地下教会吗？北朝鲜有所谓的地下教会，也就是家庭教会，有些不公开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在信主，他们在追求。但如果要从类似于像北朝鲜这样的政府告诉他们的人民的角度，那他们的人民必须要顺从，说你们除了他们的主义啊，那个别的都不可以相信，那北朝鲜还可能有信徒。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我们说就不属于在必须要顺从的这样的条例里。所以我们就是拿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例啊。但是像有些一般性的国民该有的义务那个本分该服从的一些法律和规条，那么呢就应该按照像那个罗马书第13章里面所有的原则那个尊重啊在上掌权者，因为他们是那个针对犯罪的人的，他们不是那个空空的配件。所以这就是在一个国度里，在一个国家环境里，有的法令是可以听的，可以遵守的，属于义务和本分，那个责任。但有的若剥夺到我对伟大的造物主，还有呢救主的信仰，那对不起，这个是我们不能顺从的。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呢，这里说是应当的。所以这里面呢，彼得在短短的讲道当中，又再一次宣讲，就是那个神已经将拿撒勒人耶稣主基督把他高举。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呢，在使徒行传中，使徒也好，保罗也好，每一场的讲道都定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永远传基督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了解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要点。那从33节到42节呢，这一小段呢，我们呢，就不多说了。它主要反映的就是，当时有一个那个犹太的那个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律法师呢， 叫那个加马列。其实呢，如果按照那个保罗的叙述啊，保罗就自称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的，所以加马列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律法师。那加马列呢，他是从旧约的观点上，可以说是为门徒们来辩护。然后呢，他就引出了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其实这个两个历史的人物啊，离开当时的人们呢，时间都不久，哎，都不久，才几十年的光景。提到了一个是丢大，一个是犹大。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在犹大的民间，因为犹太人呢反抗罗马政权，所以一个叫丢大，一个叫那个犹大的，都是领导犹太人反抗罗马政权的可以说起义领袖。知道吧？哎，那个按照那个犹太人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斯，那么他呢写过一本书叫那个《犹太古史》，他就讲到呢在那个整个就是那个犹太人呢受罗马帝国统治的阶段呢，到那个约瑟夫斯写书的那个阶段，你知道吗？犹太人当中产生过上千次的农民起义，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加马列所提到的一个是丢大，一个是犹大，因为这两个人可能比较出名。然后那个加马列带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要轻易干预啊，就是使徒们的手上做正在做的事。那加马列他提出的观点呢非常客观，那就是加马列是相信神的主权的，他就认为呢，如果这事要出于神呢，哎，你们就不应该啊。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你们败坏也没有用。如果他们出于神，使徒们宣讲基督出于神的话，你们就败坏那个工作照常开展。哎，所以呢，加马列的结论是：如果他们要出于神，你们要败坏他了，败坏使徒们的工作了，反而说明你们在干嘛呢？你们写的是在攻击。哎，这话相当可以说。对使徒们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辩护。那么呢，由于他呀，德高望重，非常的有身份，于是呢，众人也就听从了他。于是呢，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呢，还不想太激化矛盾，所以在四十节，大家又看见那个吩咐就是什么呢？开始出现一个情况了，把他们打了。哎，这打呢，就是按照那个犹太人所有的那个方式，那个抽鞭子啊什么的，还这个时候还不会用石头啊。用石头那不得了，把你就给打死。所以呢，那个把他们打了，然后再次吩咐干什么？不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传道。哎，又提到了一个名的问题，还有讲道的问题。所以永远的门徒们的工作，传名，然后讲道，然后呢把他们释放。那我们呢？在那个四十一节呢，我们就说呀，四十一节就来得很美丽了。为什么说来得很美丽呢？就是那个，这一方面表明使徒们为主工作受到的逼迫升级加重，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说使徒们的生命啊，跟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之间开始变得更加的靠近。为啥呢？因为那个耶稣基督啊，在那个他从前在工作的时候，就告诉门徒说，如果人呐、为着我的缘故辱骂你们、羞辱你们、让你们付代价、受逼迫，你们就要喜乐，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等等等等。门徒们在那时候听着还不怎么太情愿，如果要情愿的话，就不会发生彼得三次不认主了。但是大家会看见，到这个时候，彼得们已经开始怎么样了？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开始已经感受到那个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辱。甚至被鞭打是有荣耀的，哎呀，越打完了之后呢，心里格外的那个高兴，那个欢喜。那其实我们在西方世界啊，我们不大容易有这种机会。我们呢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还稍微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语气、一个字儿、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哎呀，我受伤害了，不行，我得内在医治。那个得有牧师特别服侍我一下，然后我奉主名要饶恕谁谁谁。哎，我们实际上总把那个感觉放在自我为中心那种角度，其实这算啥呀？这在主里稍微饶恕一下， 那个多想想基督的爱啊，然后想到我们的罪被饶恕，然后呢，别人有点什么对我们不起，也应该轻易就放下了。那真正来的难处，我们根本就没有受到。你知道我在那个读神学，我在信主读神学，后来侍奉，在国内那么多年间呢，我还有幸遇见过很多，曾经在中国1949年解放到1979年教会公开教会重新开门那个阶段，教会受到的逼迫，我碰到有些牧师、有些长老、有些普通的弟兄，哇，他们在那个教会受逼迫那个阶段，那苦受的，那多少次打的，就是几乎死了，后来被拖回家，结果又活过来，但是呢，完了之后，你知道吗？那个后来当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政府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专门要整治几种人，那几种人就是在文革期间迫害过别人的人，国家要把那几种人呢把他们拿出来，要做一些处理。然后呢，国家就找到那些教会当中受逼迫过的、被打过的那些长老、牧师们，然后让他们举报说：“你们现在举报，然后我们就可以，秉公义，然后处理那些曾经做过坏事的人。”你知道那些牧师、那些长老、那些弟兄姐妹，坚决不举报，为什么？也许你会说：“哎呀，那如果不举报，那个公义就不能彰显，他们做坏事就不就白做了吗？”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那些牧师们、那些长老们、那些弟兄姐妹们，主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为基督的缘故受羞辱、被鞭打、受逼迫为可喜乐的。那这个呢，是特有的环境所产生出来的特有的情形，非常的符合圣经。所以我们就为我们现在平安的环境记住吧，好吧，哎，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太多，那个自怜自爱哦，太多的感伤。其实我们远远的没有受过那么多的苦哦，感谢主。那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第六章啊。第六章呢，我们重点的呢，它的里头呢，主要是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呢，其实是1节到第8节，然后呢，第二段呢，就是9节到第15节。那我们这里面呢。第六章主要呢，它是讲的是七个执事，它的产生。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当中没有执事，但是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身上的服事的那种职务上已经出执事的这啊，我们就要知道呢，就是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教会整体的运作它的合理的方式。那第六章当讲到初代教会七执事的产生，它产生的缘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由于啊，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呢，有些信徒是说犹太化的，也就是那个亚兰文的，就被掳以后，犹太人被掳以后发展到新约，有一种在犹太人民间的语言，它不是纯粹的希伯来语，哎。他在新约时代呢被叫做亚兰语，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基督受难那个片子，那里面的片子呢，那个主耶稣基督他们讲话什么用的都是亚兰语，哎，所以呢，在那个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那个牌子上写的三种语言，一个是犹太话，就是希伯来话，一个是希腊话，一个是拉丁话，罗马话，其实呢就是三种语言。那么其中呢，当时讲的语言呢就是那个亚兰语。那么呢，有那个犹太人呢讲亚兰语，然后呢，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呢，是讲希腊语。那么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了，由于毕竟人在人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会因着环境啊的缘故分开不同的人。你比如说，由于我是东北人，我天生见的东北来的弟兄姐妹就会亲切一些，但是你们可能很稀奇。有时候我见到从广东来的弟兄姐妹，我也非常亲切。为什么？我在广东生活的时间比我在东北生活的时间还要多，而且我还讲广东话。哎，所以人呢，自然会有点小小的分区分类的那个感觉。那有的时候我对江苏人也会有点感情，因为我在南京待了8年，读神学，所以你很难说的，你知道吗？ 哎，所以呢，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呢，比如说犹太话的那些人，可能彼此之间交流比较多。另外一类呢，就是讲希腊话的一些寡妇们。结果呢，在当时有意见就反映到教会，反映到使徒那儿了，说希腊话的寡妇们呢，在饮食方面呢被忽略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时的那个初代教会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个有点类似于，就是以色列人到圣殿中，他们每年不是守节吗？其中守节的时候，大家尤其要注意，比如说他们守节当中有一部分的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有的十一奉献是要交到库里，然后呢养祭司和利未人，然后也有十一奉献是要给贫穷的人，然后十一奉献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圣殿当中，所有的人在一起，感恩赞美、吃喝快乐的，就是又吃又喝的。但是这个又吃又喝不是坏意思啊，是享受主恩典的意思。那么呢，这个情形呢就沿袭到后来的初代教会。那么尤其呢，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旦献完平安祭以后，由于人跟神的关系修好了，人跟人的关系也和好了，哇，人们就献完祭牲，因为平安祭的祭牲。除了那个腿是给祭司的，以脂油烧给神，其他大部分的就是献祭者的亲友拿那个肉，拿身体的一些部分，然后呢跟自己的亲友啊，或者跟自己和好的人，哇，在一起吃。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呢，就延续到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呢也在一起呢有吃饭。那么这个吃饭呢，一是大家共同拿来的，也有点类似于呢。有的是在教那个在当时呢，大家在一起做的，也有像我们所说的意义上就是 palak，就是那个自己从家里带出来一份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为什么保罗后来有教导，说有的时候啊，你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造成太大的那个对比。如果你们吃特别好的，那个有的干脆就在家里吃算了，就不要公开的。结果你在吃很好的，别人看着就看了不舒服。新约对饮食就有一些相应的教导，那么呢，就在当时看来呢，明显不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而是公用的一种状态。那似乎呢，就是由说希腊话的寡妇们受到了一点忽略。那么这个问题反映上来，怎么解决呢？我们在当时就看见呢，门徒们的反应就是，使徒们应该是专心传道、祈祷。哎，所以呢，在那个本章当中。大家特别注意到第四节，就是门徒们、使徒们最当做的事。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也可以说，如果一个成熟的教会，他们的传道人呢，就应该是祈祷传道。那么另外呢，从信徒当中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人被选取出来呢？那么这被选取出来的人他的那个就要符合特别的条件。就被叫做是执事，他们呢，首先呢，你知道吗？在教外要有好名声。那你这知道提到名声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多一点，比如说在那个旧约智慧书当中就提到说，一个人的名誉、名声就像美好的膏油一样。所以古代的人呢，非常注意在社会当中、在人当中的那个名声。所以你读《水浒传》，你会发觉那个及时雨、宋江。哇，整个北宋的那个当时宋朝的人似乎都知道，走到哪儿都听到及时雨，你知道吗？所以古代的时候，古人非常注重名声的那种传播，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非常看重那个名声，如同美好的膏油。但是呢，那个圣经同时告诉人，你知道吗？有一点的愚昧，就会像苍蝇一样。使膏油发出臭气，那个愚昧是啥？就是犯罪，哎，就是不符合神心意。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来不及多讲了啊。一是好名声，它牵涉到好的在社会当中的见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被圣灵充满，就说明这样的门徒经历了五旬节的圣灵大浇灌。哎，那这个我们也不多说了啊。所以又是得救的人，又是被圣灵浇灌有恩赐的人，另外智慧充足。智慧充足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有见识，然后有敬畏神的知识，然后有基本的常识。 碰到一些事物性的事情的时候呢，不会是那个什么东西都是生硬的对撞，而是能非常合理的，然后游刃有余的加以处理。哎，我们真是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在神的家中能够做管家类型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一碰到一些事儿，哗几下子和颜悦色就把它疏通好了。但有些弟兄姐妹呢，明明一件事儿稍微柔和一点儿、弯一点儿，就可以处理好，碰得不得了，就几乎爆炸了。其实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可能智慧充足的方面呢不完全够。所以呢，这里面呢几个方面的重要要求。如果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鼓励我们，如果要是在教会当中也有担当一些类似于执事方面职能的工作的话，哎，真的就让我们向主祷告，然后呢也多做追求，符合这些方面的最基本的那个情况，让你看上去啊，这七位执事是在管理初代教会的信徒的范式，但你不要以为啊，哇，这个那个啊，这不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当中啊，从来没有小事的。哎，你知道吗？在那个经文当中，特别就讲到后来这几个人，他们的名字，大家就自己去看。其中呢，我们最为熟悉的是谁呢？像是斯提凡，还有呢，像腓力，知道吧？哎，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斯提凡特别被提出来，是为他马上就要即将在第七章要殉道做伏笔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我们就了解了，就是那个腓力。等读到第八章的时候，腓力就出现了，而且腓力好厉害。腓力有一样事情啊，哇，就像什么呢？就那个，就像旧约当中的那个以利亚一样，只不过以利亚一去就去，后来再出现就出现在变相山上，然后没有再出现，哎，只等到将来。但是呢，人家腓力可以呼啦一下到这儿，一下呼啦一下到那儿，哎，腓那个，所以在腓力身上呢，我们一般叫他的身上有一种特别，叫做 spiritual transportation，哎，就是属灵的人。这个不是一般的 fellowship 的交通，是那种大马路上的、高速公路上的交通 ，spiritual transportation。那个腓力是经历到这些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进犹太教的安提阿的人尼格拉。那这个呢，我们来不及多说。一般讲启示录，讲到尼格拉党一党的教训，有的派别的人就会说，那里面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第三章，那个写信给七间教会，那里面提到的那个尼格拉，就是七个执事当中的那个尼格拉。但是我们说呢，我们又可以作为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七执事的产生可是不得了，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另外呢智慧充足，那么结果后来怎么能成为教会的异端或者邪说的一个倡导人呢？所以两者放在一起连接，有人是这么提，但我们可以不同意，好吗？哎，我只是顺便从那个读经的角度啊，教课的角度跟大家提一下。那当那个这七执事产生了，我们就说使徒们就不用再管理饭食、处理这些事情了啊。所以记得永远不要把教会当中吃茶点的事儿去麻烦到我们的牧师啊。哎，因为呢，让牧师干嘛？专心祈祷传道啊。哎，那个，我们就看到第七节呢，就特别厉害。第七节就告诉人呢，就是当教会的这种行政体制啊，一旦被分配、被那个设置的非常完善以后，你就会发觉，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神的道就兴旺。哎，神的道就兴旺，然后呢，数目信徒的数目就加添，而且甚至你知道啥？那里面甚至告诉我们说，就连那个圣殿当中有些祭司啊，都信了这道了，就再次出现什么呢？道，看到没有？道这个字儿又频繁出现。那也许你说了，哦，难道饭食一管好了，哇，那个教会就会兴旺，神的道就会兴旺啊？会的，会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信不信？假如有一个信徒一直在教会感觉到很好， 突然哪一天，他一杯咖啡没喝对，一个茶点吃得不舒服，或者跟人呛呛几句，或者本来应该我先接咖啡，结果你冲着先接了，搞得有点不愉快，搞不好他可能一段时间都不愿来教会。有这小心眼儿的人吗？我们只是说不应该，但有没有这种小心眼的人？不单有，而且老多老多的。我这么多年那个牧会啊，我跟你讲，我在信徒当中看到弟兄姐妹为一些鸡毛蒜皮儿、针鼻儿大的一些小事儿，结果就生牧师的气，生同工的气，然后生弟兄姐妹的气，你最后发觉那个亏损真大，实在不值得，就造成那么多时间没有聚会，那么长时间没有听讲道，那么多弟兄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没有交通，不值得。但人会不会呢？人就会。哎，所以啊，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突破那个那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你看到说希腊话的寡妇们被照顾好了。下面告诉你，神的道兴旺了。哎，所以光祈祷传道还不行，后勤方面的也很重要。哎，那么你知道吗？你看我们教会啊，吃点茶点，教会是不收钱的啊。有些弟兄们一到那个教会，一吃中午盒饭的时候，给了3块5块，然后下定决心说再也不来。哎，其实呢，我们就说每个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每个做法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这个是绝对合理，这个绝对好，那个就怎么样。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人的反应。但是的确，神的家若料理得好，那个处理得好，神的道的确会兴旺。哎，有的时候啊，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在教会不图别的，他那一杯凉水喝对了，你知道吗？他都对教会极其委身，所以你说道多容易兴旺，也多不容易兴旺，就取决这些关键点上哦。所以呢，其实那个使徒行传第6章啊，很大程度上呢教我们一些那个牧会治理教会的智慧啊，有些细节呢就来不及多说了，像按手的问题啊什么的，这些就大家自己看了。然后呢，从第6章的第9节，然后到整个的第7章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开始进入到那个斯提凡啊，那个被捕，然后呢，他那个即将要殉道的事情上了。那当讲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在这个地方呢，稍微那个中断一小下，然后等一下呢，我才从第9节呢开始讲。那个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讲的几个重要问题，好不好？你们来回答一下。比如说像那个第3章那里面有讲到那个彼得约翰呢，就是到圣殿去祷告。结果他们就在门口医治了一个生来怎样的人？哎，那个，所以3个选择，生来瘸腿的人非常好啊，你们，哎，然后那个接着，那被医治的人当时多大年纪了？40岁啊，40岁，既不是30岁，又不是50岁，而且讲到40岁，你们有的人比较喜欢做灵异的解释，40岁等于一个旷野当中一个一代人的经验，你知道吗？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一个受苦的阶段，而且如果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40年，多少人倒闭？但是在这里呢，40年就表明，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年纪的跨度上，将会有多少人认识这个人，就远比这个人如果要是换血肉12年的话，比认识12年的人数要多得多得多，你就想用40来计算那个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年龄跨度啊，所以这个人呢广为人知，所以他的见证特别厉害。然后呢，接着呢，第3个问题，亚纳尼亚、撒菲拉夫妇被神惩治的原因是什么？非常
西
好，
红森
七孔
林。
圣灵啊，既不是拜偶像，也不是不守安息日。然后呢，第4。初代教会被选出来的7个执事，应该具备哪3方面的基本条件呢？不看圣经，第一，好名声，哎，行。然后第二，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非常棒，你们都是满分啊。 那个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希望相信你们也都是答对的了啊。那就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就是那个向那个斯提凡被捕，然后呢到那个到他殉道这个记载当中，是从第六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六十节这一段呢，它比较长。那我们呢？大家从第六章的九节到第十五节呢，看到呢，就是那个斯提凡被捕呢，他先是起于那个犹太人呢要跟他辩论，但是呢辩论不过，然后呢就非常生气，然后呢那个众人由于抵挡不住，那么后来呢别人那个犹太人呢就打算呢要陷害他，那么所陷害的理由呢，大家就说呢。11节就是说的是主要的陷害的理由，就是说他那个谤读摩西和神的话。那从这方面来讲呢，大家如果看从前的，如果你要是看从前的那个亚哈耶洗别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被陷害致死的阿伯，他的葡萄园被抢，哎，跟的那个情形啊都差不多。哎，当治不了拿伯，那怎么办呢？最好就找匪徒。来那个以莫须有的那个这样的名义啊，来陷害对方，那么呢，只要说对方亵渎神，基本上就可以成立。所以呢，像斯提凡呢也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公会面前呢就受审。那么其中第13节也是说这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然后14节呢也在补充讲到斯提凡被控告的罪名，这大家就自己看。但是呢，我们大家看到就是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还有呢，在第七章里面呢，那个当讲到那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都对斯提凡这个人他的面貌，还有他的灵性光景，他与神的关系有非常特别的描述。哇，说他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然后呢，等到他要那个马上就要殉道了，就说他看到异象。然后看到耶稣站在那个神的右边，等等等等，由此你就可以看见，这不得了，这就说明七执事当中的斯蒂凡。所以今天呢，若有人起名叫 Steve 或 Stephen，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尊重这样的人，哇，能做这样名字的选择啊，都是了不起的人，你知道吗？哎，就我们都盼望着，凡有这样的名字的人，他们的生命也像这个人啊。但只可惜，很多在西方世界，很多叫斯提凡的人，需要努力但是我们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那接着呢，主要的内容呢，其实是在第七章的，大家在从第七章1节到53节，这个那个斯提凡所做的这个讲道这个信息里头。那么那个斯提凡。当着那个犹太公会的人讲了一篇非常长的信息，大家如果在读的时候呢，大家会有的时候会有点困扰。他的困扰在哪里？就发觉斯蒂凡讲了很多古代的事儿，但似乎从语句的角度，没有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彼得在教会当中第一场的宣道来得精彩。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说实话。有没有？那变成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啊，就变成只有我有那个有责任了。你们读的时候呢，最初的印象会有这种印象，有这种印象呢，很自然，很正常。大家就会发觉他不断的在讲历史，讲历史，讲到亚伯拉罕被神招出来，然后讲到摩西一路下来，然后最终呢，匆匆忙忙的，有点身姿大，那个尾巴小一样。到最后呢，很简短的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然后最后一下就讲到耶稣，完了就完了了。前面的那个信息比重的内容啊，有点失衡。前面论到摩西的内容特别多。那我们怎么看待那个就是那个斯蒂凡这篇信息？哎，我们就记住，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斯蒂凡讲的不如彼得讲的精彩，更不如后来呀。那个保罗讲的精彩，你看保罗讲的前因后果，很多的那个内容，你比如说他在雅典那里看到有一个牌位是喂食之神， 他就能够联系到有一位神真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创天造地的神，还有他的儿子耶稣，他能引到那个福音的中心点上来。但是相比起来，斯蒂凡的讲道就是冗长，然后内容不集中，焦点不突出，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呢，斯蒂凡的讲道，他重点实际上在那个强调什么啊？他主要是在强调，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不虔不敬，然后不忠不信不义。那么这个体现呢，是从怎样的情况就开始体现的呢？大家呢掌握的一个要点呢，最主要是那个是从啊这段叙述当中的负面词汇的出现，比如说第九节讲到先祖嫉妒约瑟，嫉妒一词儿是好词儿是坏词儿？坏词儿。从那词儿开始，你知道吗？就开始联系到主题了。哎，然后一路下来呢，那个等到后面，当不断的往下讲，讲到摩西的时候，然后讲到摩西被以色列会众所拒绝，然后呢又那个，然后又讲到呢，如果你一路下来，再看到啊，比如说到了39节，讲到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倒弃绝，心里归向埃及，这其实都在强调这段信心的主体内容偏向是什么。然后呢，一路下来，到了那个从那个39节往后啊，就比较集中的讲以色列人的负面经验，他们怎样对待神所设立的领袖不恭敬、不听从、不忠诚，然后呢，发展到是对神的不忠啊、不敬虔、不义。那如果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读到后来呢，其中啊，它的5:1、5:2、5:3这三节，其实就是前面整个这篇长信息的它的总结。它的总结呢，主要是在告诉你啊，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古代的以色列百姓，也包括在公会当中，在斯提凡面前正在站立的或者坐着的这些犹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应着景象，新约耳都没有受过割礼的。像这样的话，以前的先知都说过，比如说耶利米，还有以赛亚都提过，心没有受割礼，耳朵没有受割礼，哎，而且呢还抗拒圣灵，抗拒圣灵。实际上，那个斯提凡的意思是告诉人，那一方面呢，那个，古代的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对抗神的话。那么到了五旬节啊，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可是犹太人却公然的拒绝。哎，所以祖宗怎样，现在他们也怎样。你看这个指责啊，是非常的锐利的、犀利的。然后呢，第52节呢，又讲到那个犹太人从历史上一直所做的，到今天都没变，对古代的先知加以逼迫。然后呢，又将预先所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这位是谁？基督，看到没有？逼迫先知是在历史上，杀基督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然后呢，还有呢，然后那个第53节又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你们看上去是固守律法的，但是实际上呢，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么大家呢，看到53节，请你去结合38节，因为在38节那里面呢，就是那个这个斯提凡就曾经说过，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在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那当然，大家如果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有点那个不大容易清楚，就是呢，就是那如果在西乃山上，摩西当领受十诫的时候，究竟是神直接用火的方式对摩西说话呢，还是神派的天使向那个向摩西说话？都对，请记得都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历来都有两种概念。假如就像斯蒂凡所说的，在西乃山上是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向摩西传具体的律法的内容，那么他也代表神。就如同匹努以勒 在那个雅布渡口那个旁边，在那里，当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请记得，雅各又是在与神摔跤，同时他又是实在的与神的使者在摔跤，因为使者就是代表神。哎，所以假如在西乃山上有一位天使存在在那里哦，跟摩西说话，也不要觉得意外。哎，所以这里呢，主要在告诉我们这个。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细细的咀嚼那个斯提凡的讲道呢，其实就明白，斯提凡的讲道呢相当有章程，他主要在叙述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对神的悖逆，然后呢，其实他的中心点在于告诉人，摩西领受的律法和先知预先所讲的话，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但是当这位义者来了，你们却把他杀了。你知道吗？这么一说，那公会的人能高兴吗？那当然是不高兴。你知道吗？因为在通篇里面，斯提凡不断地讲到你们的列祖怎么样，而且呢，讲的从摩西从约瑟开始，然后讲到摩西，然后再讲到后来，都在讲列祖的不当之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看见呢，那个斯提凡呢，他殉道。他是被用石头打死的，但是在斯提凡殉道之前呢，斯提凡是满带着荣光，可以说是带着笑容殉道的，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坐在那个站在父神的那个右边。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后来保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讲的，复活的基督升天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干啥？直到如今都在为你和我祷告。哇，这个祷告。2000多年了，从来没动过，所以被斯提凡看见了，被保罗知道了，然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知道了，所以这个伟大的事实。然后呢，这里面第60节啊，第59呢，讲到了他的祷告，求主收他的灵魂，你看这跟那个耶稣的祷告很像，是不是？然后呢，另外呢，还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也跟主耶稣基督的十架七言当中的话很像。哎，所以由此你就可以看到这人的生命。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其中他的第58节就已经以伏笔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了那个扫罗的出现。只不过呢，经文会告诉我们说少年人扫罗，但是其实呢，按照经文它本身的叙述那个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已经是30岁，他已经是30岁了。但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种习惯，在40岁以前，只要你那个是个男子，然后是个童身，还没有那个娶妻，都可以被那个被叫做童身和少年。所以呢，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人呢，我们看到呢，他的衣服啊，就是那个斯提凡的衣服被堆到他的脚前，他是非常他在当时是犹太教当中的一个那个热心分子。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五章当中，不是出现了那个加玛列吗？其实，那个扫罗呢，就是加玛列门下的。加玛列既然在那个时候是出现在耶路撒冷，那么呢，扫罗出现在耶路撒冷呢就不稀奇。但是要知道呢，加玛列和扫罗原本他们都是在那个要往叙利亚再往北，现在属于土耳其的地方，叫大树。是在那些地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如果你要了解初代教会啊，尤其是教会的传播历史，保罗的宣教，哎呀，土耳其这个国家对我们教会而言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哎，所以那个，所以呢，这是我们顺便提一下的。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第8章啊，尽管快了一章，快了一些但是希望大家呢多多谅解。那么第8章呢，其实就讲那个。进一步的讲，犹太人，然后我们就会打一个括号，包括其中的狂热分子扫罗啊，开始大肆的怎么样呢？迫害主的教会。那么今天呢，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呀，那个读到《使徒行传》呢，就由不由得你啊，你都会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在教会成长阶段、建立的阶段当中啊，犹太人是起着非常不好的角色的，他们是我们教会最开始的。主要的逼迫者，后来才是罗马帝国，那么那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事实，但是是不是因此我们就要仇恨他们呢？不必要， 哦，但是这是事实。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经文的描述呢，就正好就像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讲，但圣灵这样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那个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确，这个福音的走向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八章的第一节，它就说明了这一点，你知道吗？哎，这个走向就是教会受到逼迫了，然后呢，除了使徒仍然驻守在耶路撒冷，门徒们就开始分散。那我们就说，那耶稣说他们是带，耶稣说你们是带着能力出去的。的确，能力是指着恩赐、宣讲主名、宣讲主道这方面。但是你说人的心情情绪会是很亢奋、很高兴，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受逼迫了，我就要往外走了，哈利路亚。”我们说没有那样的人，人们在耶路撒冷住惯了，谁愿意离开呀、啊？哎，所以呢，是痛苦的离开的，但是确实带着能力和应许离开的。他们一走啊，这一扩散。结果就把福音呢带到各处，你知道吗？那个这里面呢二节三节呢是讲到的斯提凡的埋葬，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呢，扫罗继续残害教会，然后呢把男女下在监里。但是从第四节往后，哇，就厉害了。你知道吗？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传道，他们不单单躲藏啊、避难呐、啊，他们还各处传道。你知道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说呢，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过。在那个在中国那个抗战期间，那时候日本的军队那个在中国很多的地方那个攻破了中国的很多城市，那么很多的教会后来没有办法正常的聚会，很多人就开始流散。但是呢，中国教会的很多地方的很多教堂的弟兄，或者有很多宗派或者是团体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就带到哪里。在这里呢，有的时候避免敏感，我就不点那些团队或者那些教会的名称。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不断的发生。还有比如说像亚美尼亚的那个人被那个土耳其那个屠杀，然后驱赶的时候，那亚美尼亚的那些基督徒也是走到哪里，他们后来都把福音带到哪里。所以苦难。永远伴随着人的某些经历，但是在这个同时，福音的工作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得以拓展啊。那于是呢，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走入我们的视野，就是这个腓力。那其中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腓力就蒙主的引导这个七执事之一，他就下到了那个撒玛利亚城。大家如果读旧约圣经就知道，撒玛利亚城是哪里啊？其实呢，就是古代的。那个北国，那个北国以色列的那个首都就叫撒玛利亚。那么后来呢，在主前的722年，这座城市呢，它已经是那个被那个啊被那个亚述帝国给毁灭了。但是呢，到了新约时代，以色列的北部，就是从前北国的有些区域，统称叫做撒玛利亚。然后呢，撒玛利亚故城的那个旧址，那里呢也有人居住，所以直到现在的也是一样，也有一些古代的撒玛利亚人的后裔居住在那里。但很可惜，他们现在的人呢人不多，然后呢他们只用摩西五经，别的经卷都不接受。然后呢，由于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注意跟自己的族群的人结婚，结果呢很多人有遗传病。有，据说有的会有很多人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求主怜悯。那腓力在下到撒玛利亚城和那带区域的时候呢，他宣讲基督，结果你知道吗？就福音就出现了那个，我们叫他那个兴旺的这种光景，当那个腓力在做的时候，请注意腓力所做的有两个角度，一是传福音。传道，所以呢，众人都听他的话。二，他做什么？永远不变的医病赶鬼，所以医治和赶鬼。所以这就是初代教会使徒们工作的情形。所以呢，大家如果看五节六节，就知道宣讲基督，然后行神迹， 大家都听他们的，听他的话。然后呢，那个各种那个那个有病的人如何的医治，而且紧接着后来你会发觉，第八节在那城里有大有欢喜。当出现这几节的时候啊，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大家把它结合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1节到47节。我们为什么说呢？它几乎就是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所符合的几个条件、几个标准的一个简略化的一种描述。大家知道吧？它像一个公式，像一个框框一样，就可以放进去。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这样，现在呢，撒玛利亚的教会是这样。然后呢，如果一路你再读下去啊，等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包括哥尼流家、该撒利亚、罗马百夫长，他的全家人，还有他的亲戚，还有一同来听彼得讲道的人，后来当信了道，然后呢，被圣灵充满，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格式化的表达，有没有意思？所以，当你读经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读经的窍门。你到读到一段，读到一段，经文不断的告诉你说，神心目当中的教会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处的教会符合这样的框架，另外一处的教会符合这样的标准。你这样读起来，读经难不难了？就很容易读了。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啊，老把圣经当做，哎呀，至圣所里的奥秘，非得我禁食多少天才能被开启，怎样才能明白？哎呀，特别启示我才能知晓。不是，神是很乐意将他的话呀，让我们看到他里面的法则和奥妙的，没有那么神。当然，神有些奥秘他是封闭的啊，比如说圣经当中有些奥秘是故意不给人知道的，但以理书当中的启示录里的，的确人很难明白。那不明白的也就不明白了，也不着要着急明白，但很多经文当中的话，其实是人可以懂的啊。那于是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的出现呢，他就是谁呢？他就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那这个人出现，那这个人出现呢，你会注意到，请你注意到啊，他那个原本在人的心中给人带来的一些效应。有没有圣经描绘他？就是由于他能够行法术啊，行邪术，妄自尊大，结果真的他造成了相当大的欺骗的效果。有一个词啊，多次的出现，叫做惊奇。老百姓呢，不敢不服，因为这个人呢，真能整出一些事儿来，你知道吗？让人惊奇。结果呢，等到那个腓力来了。传天国的神的福音的时候，和耶稣的名，包括男女都受洗的时候呢，明显的就看出这个西门的挑战者到来了，然后呢，他就趋于下风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西门也信了，你知道吗？历来呀，对西门也信了，这个讲法呢，也是有很多的讨论，他这个信是怎么个信？但是其实呢，我们如果看到西门的信呢，有点类似于圣经当中形容魔鬼的信，就是魔鬼也信，对神却是战兢。所以呢，作为那个西门是熟悉邪术和灵界的事物的，知道吗？他是行邪术的，因此他一看到那个腓力就知道遇到对手了，而且都属于呀某种行业的，你知道吗？是有灵界这个配合这个部分的行业的，而且呢，西门还明确的知道对方呢高自己不止一个段数，你知道吗？哎，所以他信的呢是这种能力和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奇的现象，请大家知道这个啊，那个西门所信的和他所受的洗，绝对在当时还够不上是。认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然后罪得赦免的那个洗，我们相信在当时，由于那个有大的那种兴旺，福音的兴旺，就有鱼龙混杂的时候，有些人呢，他迫于有些 威严、有些轰动效应，他在里面，但是他有没有真正得着？像新耶稣的西门呢、啊？我们说，他以前是人们惊奇他，到了第十三节说，他现在是惊奇腓力。大家读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注意同样的词出现啊。然后呢，你接着就会看到有个事情发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呢、啊，你知道吗？当听到撒玛利亚大兴旺，于是呢就要对腓力的工作啊进行一个印证。虽然耶稣啊曾经说过，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是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往外扩散。但是呢，你知道吗？那个以色列人呐、啊，正统的犹太人，住在高原上的犹太人，他总是对那个撒玛利亚人呐、啊，有着独特的偏见，觉得他们格外的，就是不干净。那于是，如果要说到他们领受福音了，一定得怎么样呢？一定得要有一些确认。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从十四节，然后呢，那个到十八节啊，我们就看见了，那个被差派的那个使徒团队当中，被差派的就是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呢，我们都熟悉。第三章呢，就是第四章就讲到他们俩。那么他们呢，到了呢，就是要呢为当地的信徒来祷告，这个很有意思。哎，我们看见的啊，其实如果你要是看到初代教会啊，按理说像保罗讲到以弗所书第1章11节到14节，按理说是你领受了基督的真理、得救的福音，比保罗说就领受了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呢，腓力所传的是基督，不是传的施洗约翰的洗礼。哎，可是呢，我们却在这里却看见呢，在当时撒玛利亚的信徒在领受腓力的道，并且在受洗的时候呢，故意好像神留了一手，要等到彼得和约翰来才发生，那就是圣灵的降临。哎，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啊，就是两个人到了那里之后，所以呢，这里面呢，那个经文就描述圣灵还没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结果使徒一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接着就可以说什么？我们就可以说，撒玛利亚的五旬节就发生。虽然这句话非常简单，在第十七节，但是我们可以把第十七节看为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所以呢，如果你论五旬节啊，我们真的可以不标准，但是可以这样说，没关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耶路撒冷圣殿的五旬节，犹太人的五旬节。然后呢，那个到了第八章，第那个十七节，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然后到了第十章，哥尼流家里外邦人的五旬节。那你为什么说那个撒玛利亚人是特别的？因为你要知道，撒玛利亚的人身上有着十个支派的北国以色列人的血液，他们的身上还有着亚述人从外地迁来的各地亚述帝国有些地方人的血液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他们身上呢，他们是混血的。啊，所以呢，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哎，所以我们看到三个层面的情况啊，蛮有意思。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到没有？那个十八节就讲了，那个西门他的心里呀，所存的念头是什么？那我们由此就看见呢，行邪术的，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什么？为了谋利，为了生存。在旧约里，每当讲那些假先知，说到他们都是为了啥？为了公家。然后呢，就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没有平安。那个做那些诡诈的占卜，都是为了那个赚钱牟利。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一点都不讲，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知道吗？新约教会却不是这样子。门徒们从那个第三章当中，彼得当提到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所有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要奉他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你看到没有？教会向来不以金钱自夸，虽然我们的神是金钱的主，是万有丰富之主，然后教会的服侍 也不是为了获财获利。虽然财和利都可以用于天国的工作，但是呢，教会的服侍不是为了赚钱。那么因此呢，你就会看见西门的居心呢，是多么的世俗，多么的邪恶。那么因此，你看到没有？这里面第20节就是我们今天呢，尤其是第八章当中，当讲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第一段内容的时候，那个从第一节到第25节这个内容的时候的，它的重要的金句，那是什么呢？你和你的银子，你的银子和你一同在啊，灭亡嘛。我告诉你，灭亡英文翻成是 perish， 那是很严重的一句话，灭亡嘛。为什么？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很可惜啊，你知道吗？但是很可惜，历来在基督教里面，真有人拿钱买恩赐。哎，真的，在教会历史上有的，在以前的教会历史上，有些人用钱买天主教主教的位置、大主教的位置，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也有钱，以人呢用钱买长老的那个位置、牧师的职分等等等等。我们说这都是不应该的。当然，我们就要知道，那圣灵的全能、圣灵的权柄、使徒的权柄，那又医病又赶鬼，包括能讲道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凭己意按圣灵呢来分给人，不是人能用金钱来买的。所以呢，当提到这一点，大家就看经文当中彼得整个的描述，就说啊，那个你还有机会，就是目前说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然后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就说明这个人呢还有机会啊。然后呢，但是彼得指出，你正在苦胆之中啊，被罪恶捆绑。那由此我们就说，前面提到说他信了并且受洗，但是呢，大家记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当我们讲到从38节、37节、38节就开始讲，那在《使徒行传》里听使徒讲道的人，觉得扎心之后，就会问使徒们：“我当怎么办？”使徒告诉人的方法就是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领受应许的圣灵。那么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在前面提到说他信了洗了，但是有没有罪得赦免？没有。有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没有。他目睹别人领受了，在领受的人当中没有他。为什么？他还在被罪恶捆绑。那归根结底应该是还没有悔改，这是他的关键，好吧？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呢，就是那个，但是呢，后来西门就说：“哦，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那也是好啊，但愿不临到他身上啊。哎，那个，然后呢，那个25节呢，你知道吗？这25节这节短短的，但它呢，实际上却是非常美好的一节圣经。他再一次的是一种小以小节的方式来对前一个阶段使徒们的工作做了一个结语，然后呢就讲那个使徒们的工作，传福音，证明主道，传讲，一路回耶路撒冷。那么呢，而且他们一路还路过了撒玛利亚村庄，传扬福音，实际上就是对门徒七执事之一的腓力的工作做了一个印证。哎，所以你会看到啊，门徒们的关系非常的好，你做了那件美好的事情，然后呢，使徒团队就派一下领袖来印证，来查看你工作的效果，然后呢，出于神那个兴旺，然后呢，大家就归荣耀颂赞给神，就确定这个福音的果效。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就在第25节这里结束，所以呢，就愿意弟兄姐妹啊，我们呢，能够那个对神的话语呢就多有渴慕，然后呢，在周间的时候有没有好好阅读经文呢？好极了啊！阅读经文的时候做下记号，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呢再读再讲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容易。那我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我再留给大家时间来那个来做提问，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今天的课程，你又带我们平安的过来啊！保守我们每个饥渴慕义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因在你面前渴慕，你就把那极大的生命的满足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得着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你的话语，是我灵中的欢喜快乐，因我又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祝福我们每个人分散的脚步，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